你上得胜者发出的呼召。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向你的话敞开。
对，早晨我们运用你的灵，
是的，
听你那灵向众召会说的话。
对，
启示录都是那灵的说话。
阿门。
我们在我们的灵里，听你的说话。
阿门。感谢主。好，弟兄姊妹，让我们来享受补充本诗歌909首。这是一首得胜的诗歌，基督已经得胜。好，那我们就一同来唱这首诗歌，请诗情的姊妹为我们起音。
看那世上已过，已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众生欢呼因他作王，永永远远坐宝座，千千万万以及响应和声爆发同歌哦，基督已经得胜，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
那苦涩大
浪就是魔鬼已经被摔下去，撒旦和他的使者不能再胜
过这面具。
我们颂扬之声如同雷鸣，将主勇高举，基督已经得胜。
哦，已经得胜，
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
哦，得胜，
得胜，
哈利路亚，
基督已经得胜。
救恩的
你国度凭那基督的生命到了，因那昼夜空兄弟一夜摔倒，如今早已站在地上执行天上的宣告，基督已经得胜，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
我们胜过那恐高者，因为宝血有功效，借着口中的话宣告一切都成了。
我们虽至于死魂生命也不爱惜计较，基督已经得胜，
已经得胜，
得胜得胜，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得胜
得胜，哈利路亚，
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
好，第一节我们或唱或祷，成了我
国，众生欢呼因他作王，永永远远作宝座，千千万万立即响应和声爆发同歌哦，基督已经得胜，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
第二节，
请弟兄们站起来唱，
就是魔鬼已经跪下去，撒旦和他的使者不能再迷惑蛇骗局，我们颂赞之声如同雷鸣，将主勇高举，基督已经得胜，
已经得胜，
得胜得胜，哈利路亚，
哦，得胜得胜，
得胜
哈利路亚，
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
三节姊妹唱，弟兄导读，
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到了，因那昼夜控告我们弟兄弟已被摔倒，如今召会正在地上，
天上的宣告，
基督已经得胜，
已经得胜，
得胜得胜，
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
第四节我们一同唱，
我们胜过那恐高者，因为宝血有功效，借着口中的话我们宣告一切都成了，我们虽至于死魂生命也不安心计较，基督已经得胜。
副歌两两对唱，
得胜得胜，哈利路亚，
副歌背起来，
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
们副歌，
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
基督已经得
胜。最后一遍，或唱或答，
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
好，我们一起哈利路亚三声，来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请坐。启示录第一卷，得胜的主，基督已经得胜，撒旦已经被摔到火湖里了。好，那进到启示录的背景，作者呢是使徒约翰，他是在主后90年被放逐到拔摩海岛时所写的，受者是亚西亚的七个召会。当我们来看启示录这卷书的时候，要看见仇敌的狡猾，这卷书呢向人封闭了，人无法从其中看到生命。Amen， 好，生命 Amen， 神的经纶还有耶稣的见证。而另一面它也是一卷预言的书，所以其中的内容呢含是预言的性质。而弟兄姊妹，上学期我们展览了1到11章，这是一个一般的概述，后11章就要详述前11章某些重要关键的事物，所以不要把后11章当作前11章的继续。不，后11章乃是前11章的回溯。那前11章到底说了什么呢？首先简单复习一下，在第一大点1章说到引言、基督的启示和耶稣的见证。在9到20节，基督就启示他是那手中握的七星。Amen， 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人子，他今天做什么呢？他在照顾牧养众召会，为着产生耶稣的见证，做他的得胜者。所以在2、3章，他就写信给在亚西亚的7个地方召会，他的每一封书信的末了都有他对得胜者的呼召。弟兄姊妹，他在呼召得胜者，你羡不羡慕成为他的得胜者呢？我们都要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呼召我。 Amen。 而从第4章开始是说到将要发生的事，第一段是4章到11章，从基督升天到将来的永远。在4章我们看见有宝座，5章有基督是那狮子羔羊，配解开那神经轮的奥秘，就是神的旨意。而从第6章开始，仇势印有4匹白马的奔跑，到了第7印要带进第7号。而当第7号吹响的时候，启示录11章15节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而第2段就是我们这一天要展览的内容，从12章到22章是详述第一段所论及某些重要关键的事物，末了有主的警告和使徒最后的祷告。那11章到22章到底说了什么重要关键的事物呢？12章我们要看见有生男孩子的妇人，第14章呢就有出手的果子、大灾难末了的部分以及大体信徒的背题。而15章到16章就有7晚的倒下，当7晚倒下，他对人对日月星辰的审判之后，就有宗教和物质大巴比伦的倾倒。但是感谢主，这一切消极的事物倾倒之后，就有圣徒的得赏和羔羊的婚娶，基督这位将军要来迎娶他的心腹，我们的心腹呢要成为他的军队，与他在哈米吉顿有征战。在这里我们看见敌基督要被毁灭，要被扔到火湖里，而撒旦要被捆绑，就来到了千年国。当在千年国的时候，经过千年国之后，撒旦要暂时的被释放，而就有人类最后一次的背叛。但是在这背叛之后呢，就有撒旦呢，他就要被扔到火湖里。哈利路亚，他的结局是火湖。Amen。然后呢，就有人类白色大宝座的审判。Amen。在这个审判之后，天地都要更新，就带进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接下来弟兄姊妹会再为我们有详细的交通。
阿们。 好，那我们来到头一段经文纲要的部分，是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哦，在十二章我们看见一幅征战的图画，这个征战呢从创世纪就开始，在创世纪那里我们看见一个女人夏娃，到了这个启示录我们看见一个宇宙光明的妇人，一个团体的妇人，然后呢在这个启示这个创世纪我们看见那一条小蛇，到了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到了启示录这条小蛇变作一条大红龙，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征战是一直的持续，但是到了启示录这个征战要来到末了，这个征战要来到一个终结，就是我们必定得胜，我们是这场征战中的得胜者。所以我们来看头一段讲到生男孩子的妇人与大红龙撒旦，在一二节我们看见这个妇人是一个宇宙光明的妇人，她受一个生产之苦，她要生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是一个关键的人物，那也因着这个男孩子，所以大红龙要抵挡妇人，并且要吞吃这个男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五节说男孩子出生他就要被提到神和他的宝座那里，接下来就要执行对撒旦的审判。所以呢，当这个男孩子出生，妇人逃走，七到九节就说天上就起了征战，因着男孩子的被提，这个天使米迦勒还有他的使者就有权力，就有地位，能够与龙和他的使者征战，并且龙和他的使者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他们就要被摔下去了。因着这样得胜的这个征战的得胜，天上就有得胜的呼喊，喊着说，我们一起念哦，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哈利路亚，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昼夜在我们神面前控告我们的弟兄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常常被仇敌控告啊？感谢主，他要被摔下去了，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好，第二段就说到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话，并且他们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第十二就说到当这些得胜者被提，诸天和住在其中的都要欢乐，但是啊，地与海就有祸了。为什么？因为魔鬼被摔下去，他就大大的发怒，吓到你们那里了。所以他就说下到地上他做什么呢？第一个，他要逼迫妇人，还要与这个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那十二章的十八节就连于第十三章的开头，在十二章十八节那里说，那个龙啊，他下到地上，他就站在海边的沙上，他站在海边的沙上，那个海就预表地中海，就表示啊，他要从地中海招出来两个兽，第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兽就是敌基督，第二个从地里上来的兽就是假伸言者。那我们就要来看这两位这两个兽有什么特征。第一个，他说敌基督是从海中上来的，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预表他的快捷残暴，他的践踏的脚，并且他吞噬的口，这是敌基督的特征。如果有一个敌基督出来，他说他很温和，表示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残暴，他是一个吞噬，他是一个践踏的人。好，第二呢，二到八节就说到他有龙的能力和权柄，还要做什么呢？还要被杀并复苏，还要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使人拜他。圣徒的信心和忍耐就是在此。最后第二个兽就是从地里上来的兽，它如同羊羔，还要它有这个兽的权柄和能力，行大奇事，给兽做一个有气息能够说话的像，要使人拜那个兽，并且受一个印记。最后圣徒这个使徒提醒我们要有智慧和悟性，能够明白兽的数字，不要受那个印记。那最后李弟兄提醒我们，为什么这些启示录后面会记载这些消极的事物？因为他说这些信息要帮助我们成为得胜者。
Amen。 那这两个兽在地上的期间，也就是大灾难的时期，在大灾难的时期，一共会有三班人 被收割。那第一个是灾前信徒中出熟的果子，有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同羔羊站在锡安山上，他们要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大灾难中会有天使于空中传永远的福音，在大灾难中也会有宗教巴比伦的倾倒。那因为敌基督叫人拜他，又逼迫那些不照做的，因此就有警戒大灾难中对敌基督的敬拜。 那些有对拜兽和兽像以及兽他印记的警戒，那因为圣徒会因此受到逼迫，所以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那些受到敌基督的逼迫而殉道者的福分，就是他们的在地上洗了他们的劳苦，他们的工作也随着他们。那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有另外两班人被收割，第一个是大体的信徒，他们就成了成熟的庄稼，所以人子手拿着快镰刀，地上的庄稼熟了，他们就被收割进神的仓里。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有另外第三班人被收割，他们就是作恶的人葡萄，他们恶贯满盈，天使收取了地上熟透的葡萄，他们就被丢在神烈怒的大酒榨里，并踹在城门外。那接下来是倒下的七碗，在这末了的七灾中，神的烈怒、神的审判都在这七灾中发尽了。那在大灾难期间，那些殉道者，他们就是这些晚期的得胜者，他们就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向神发出赞美。他们唱着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赞美我们的神。那在倒下七碗前，天上有一幅景象。天上的殿开了，七个金碗就拿给七位天使，殿中就充满了烟，无人能够进殿，直至这七灾降毕。这七灾的内容，第一碗就是拜敌基督者深深毒疮，第二碗就是海变成血，第三碗就是江河与水泉变成血，那第四碗就是日头用火烤人。此时人还是不因自己的所作为悔改，反而亵渎神。那在第五晚的时候，敌基督的国变为黑暗。在第六晚，伯拉大河干了，给来自日出之地的众王预备道路。在第六和第七晚之间，有一个哈米吉顿的巨龙，有三个乌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和假伸言者的口中出来。在主在这里警告他来，要像贼一样。所以那些警醒看守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最后在第七晚，有最大的地震和大雹子。当天使把碗倒在空中的时候，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此时就有最大的地震发生，自地上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地震。又有大雹子降下，每个约重一他连德，人还是不因自己的所作为悔改，反而亵渎神。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接下来来看这一段的启示和重点。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四个项目。首先，我跟弟兄交通宇宙光明的妇人，十二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宇宙光明的妇人乃是神全体的子民。头上的十二信说出神恩典之下，就是律法之下的列祖。这生平日头说出我们神的教会，这个脚踏的月亮说出在律法之下所过的生活的以色列人。那这个就是宇宙光明的妇人，也说出我们的地位，我们该向着基督当作一个妇人。所以这里说出这个妇人是基督的妻子，她的责任就是接受基督，从基督怀孕，为着基督而有生生产。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的妻子，该要向着基督而活。十二章四节又给我们看见一个意象，大红龙，这里给我们看见大红龙站在妇人面前。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头，到如今他一直不断的抵挡我们，好叫我们无法享受基督，好叫我们无法产生男孩子。所以我们应当警醒，好好的接受基督。我们该如何产生男孩子呢？弟兄姐妹，这里一起来读，我们如何产生男孩子？只读红色来读，好好的吃，吃的足够，必须吃足。接着我们，够到肚子里面的孩子，不是外面的教导，乃是多多吃基督。第二段我们来看得胜者，这一段给我们看见三班得胜者。首先呢，从宇宙妇人手生出来的男孩子，说出已死的得胜者。第二半就是出手的果子，基督来的时候还活着的得胜者。第三半在大灾难期间， 没有受敬拜而受的那个像，而胜过受，就是这位晚期的得胜者，都在那其中殉道的。那他们的功劳是什么呢？男孩子是为了什么？敬拜仇敌。男孩子被提了天上之后，起了征战，天上不再有融合他死者的地方了，得胜了，神的国度来到地上。神需不需要得胜者？需要这一半男孩子。第二半呢？出手的果子，庄稼的着收割之前，他先需要得着满足，他需要得着享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我可以叫神的满足？我们可以神的享受。第三半人晚期的得胜者，说出为着神的审判以基督的救赎而赞美神。哈利路亚！这一半得胜者不是个人，我们为什么需要火力牌呢？这是团体的，团体的一个得胜者。他有一个几个关键的，我们因羔羊的宝血胜过那控告者，以自己所见证的话也能够胜过那控告者，而且我们不爱自己的魂生命，不会被撒旦所欺骗，不会寻求那世界的享乐，而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并且呢，我们过一个洁净的生活，不会被世界所玷污。我们在地上做相反的见证，并在我们口中没有谎言，并且呢，弟兄姊妹，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就跟随。无论教会有什么带领，我们都跟随。你需不需要成为得胜者？要不要成为得胜者？主在这里呼召我们，我们要成为一般答应主的呼召，在这地上成为得胜者。这完成他的经纶，没有别的路，他先得着得胜者。如何成为得胜者？一起读红色来，事实上说多祷告，我们得有，我们得有好胃口。弟兄姊妹，没有别的路，基督已经得胜，我们要接受这位已得胜的基督。红色再吸毒，吃得多，多多花时间，多吃，得有。
里面我们要来看，加一个启示要点，就是讲到说这个两个兽。这里这边一个负担，那边李弟兄有一个负担，就是说我们要需要在这个看见基督里面有得胜者的意象，也需要看见另一面，这个世界将要变得越来越不法，而这个不法的极大成就是敌基督。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李弟兄在生命读经说，我们需要看见敌基督要做什么事。哇，他是要反对神，逼迫神的子民，但是他的特征也是非常的聪明，非常的能干，好像而且有能力能够摸到天上的天象。李弟兄说，若是敌基督出现了，我们还留在地上，我们可以凭着信息中的两个所说的特点认出他来，我们会知道他是谁，就不会被他吸引去了，并且因着这个地上的败坏就带下了神的审判。但神宝贝在这样的启示里面还是带着积极的一面，他说到这个带着七碗的七位是天使，不是兵丁，七位天使不是兵丁，而是祭司。他们倒下的七碗其实是回应晚期得胜者的赞美。那这样的回应不仅是一则审判，更是为着神的见证和神的彰显。因此七碗不是消极的为着审判而已，更是为着神的见证和神的彰显，也就是为着神的殿。那当最后一个碗倒下之后，每一件消极的事都被除尽了，接着在接下来就要看心腹就要出现了。
接着我要分享，借着祷告不断接受基督的元素，而从他怀孕引产生男孩子。今天神乃是借着妇人产生男孩子，男孩子就是神子民当中较刚强的部分。所以今天在教会中，我们必须先是妇人，能够更多接受基督的元素，以从他怀孕。接着我们乃是男孩子，作为男孩子，我们就必须吃得多。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祷告得多，而且吃主的话更多，把我们构成身体中较刚强的部分。以往我在服侍一些较软弱的青少年，我总是顾惜得多，而陪他们享受的少。那久而久之，我就发现他们仍然在软弱的光景中无法往前。于是我就重新在主面前寻求，主就光照我，必须将基督的元素更多服侍到他们里面。所以我就转了我和他们家聚会的方式。从前我拿起电话，我就开始关心他们的生活，但现在我和他们家聚会的开始，我就陪他们导读主的话，接着导读主的话，我们就一同在主面前得喂养，也基督的元素就更多做到我们里面。那往后我在关心他们的时候，他们向着我的说话就不再这么消极，接着导读主的话，吃主的话，这个基督的元素构成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就不停留在消极的光景当中。那借着基督元素在他们的里面加多，就叫他们成为刚强的，成为男孩子中的一部分。
喂，和弟兄姊妹们分享，这个在启示录说到道下的七碗前第十三章，给我们看见两个兽，就是敌基督和假伸言者。约翰在十八节提醒圣徒需要有智慧，今天我们也要求主使我们从主话得着智慧和悟性，认出敌基督而不留在黑暗里。阿们，感谢主，很宝贝这本圣经已经将敌基督的各面指出来。若是敌基督出现了，而我们还留在地上，我们就需要从主话得着清楚的认识，知道他是谁，就不会被他吸引去了。不仅如此，还有另一个兽，就是假伸言者从地里上来，要为敌基督做工。因此我们可以说，撒旦化身于敌基督，而敌基督又有假伸言者所代表，这三者乃是一。什么是敌基督呢？敌基督就是 Antichrist。 Anti 这两个词有两个主要的意义，第一就是反对，第二就是顶替或代替。这指明敌基督者反对基督，并以别的事物顶替基督。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遵循了敌基督的原则吗？以过我在服事中调度一些事务上的安排时，我在我的天然里向圣徒说话，我的口气虽然是劝勉姊妹要照规则而行，但我的态度却令他受伤。当他和我交通的时候，主的话立刻提醒我，我是在敌基督的原则里做工，我不照着主来说话，我的文化顶替了基督。最后我向主悔改，并向着姊妹对付我的亏欠，求主拯救我们，不要在任何一面抵挡基督。求主使我们在膏油涂抹里面，凭着我们里面三一神的运行工作，并浸透生活行动。
阿们。好，弟兄姊妹，让我们再来宣读一次这个诗歌的副歌。阿启诗启的姊妹能够预备一下。
得胜，
得胜，
得胜，得胜。
哈利路亚，
得胜，
得胜，
哈利路亚，
基督已经得胜。弟兄们姊妹们，请听，天上又发声音，巴比伦倾倒，倾倒了，真能不令人欢喜。我们已经从他出来，很有福有惊喜，基督已经得胜。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好，我们站起来唱下一节。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向神归荣耀。羔羊们去时候到了，幸福也已预备好。梦了就能穿上光明洁白的西马衣袍，基督已经得胜，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
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我曾在火湖这时约翰目睹的事实，今后不要怕他心头刺，我照要显示大胆宣告他的磐石是神，苦大圣之路，基督已经得胜。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
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好，我们刚刚看完了这个七晚之后，我们接着来到喜乐的一段，就是17章到20章。这里我们要看见大巴比伦的异象，还有它的毁灭。我们要为着大巴比伦的毁灭赞美主，因为大巴比伦毁灭之后，就是羔羊的婚娶，还有千年国的赏赐。那在16章的末了19节说，这个第七晚到下之后，神就想起了大巴比伦来，要把曾他烈怒的酒赐给大巴比伦。那这个时候呢，17章就有天使来给约翰看见这个大巴比伦宗教和物质两面的异象。那在17章主要给我们看见大巴比伦宗教的一面，在第2节说到这个大巴比伦是一个大妓女，使地上的列国喝了她淫乱的酒。然后3到6节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大妓女她的外表。首先呢，她骑在一个朱红色兽的上面，并且呢，他用金子、珍珠和宝石装饰自己，并且手中拿着金杯，但是杯中却盛满了他这个他的淫乱和污秽。接着呢，他又说到这个大妓女的名字叫做奥秘哉大巴比伦。既然他是奥秘的，他就不是物质的，而是宗教的，就是指着今天的天主教说的。最后说到这个女人喝醉了圣徒和耶稣见证人的血。接着第7节和15节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女人所坐的这个兽的异象。这个兽它有7个头10个脚，七头就是指明七位该煞，而这个兽就是第8个该煞，就是这位敌基督。而十个脚呢，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末了的十王。这十个王要与敌基督是一，来与基督征战，但是赞美主，基督要胜过他们。然后呢，到了第15节，约翰就看见那个女人，她坐在众水之上，就是呢，在多民族多邦国之上。因此这个敌基督和死亡就恨恶那个女人，要用火将她烧尽。因此在这里呢，宗教的巴比伦就被毁灭了。然后呢，到了然后在17章的末了，这个约翰呢再看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就成了一座辖管地上列国的大臣。因为宗教已经被毁灭了，所以约翰就看见这个大巴比伦物质的一面。就接续到18章的开头，基督从天来到地上，地就因基督的荣耀而发光。基督来到地上就宣告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这城成了污秽之灵和鬼的巢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从这城里面出来。我们要听见天上有一个分别的呼召，那里说我们要从那城中出来，不要有份它的毁灭。那城要在一日之间被火焚烧。当那城被毁灭的时候，地上有3班人为他哀哭。哪3班人呢？就是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君王，然后呢还有地上的商人，还有呢这个在地上航海的人。但是呢在天上却有欢呼，天上有圣徒在那里欢呼赞美主。我们需要为着巴比伦的毁灭赞美主。
阿们。这个是欢呼喜乐欢腾的时候，因为宗教的巴比伦一倾倒，天地上就没有仿冒的大妓女了，那时候地上就只剩下贞洁的心腹，所以基督就能够来迎娶他的心腹。天上的宝座就发出声音说，神的奴仆需要赞美神，因为基督不仅要来做王，他还要来做新郎。他的心腹已经穿着细麻衣预备好要和羔羊结婚，那些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喜乐欢腾的时候。 当约翰听见了这些事情，他就想要去敬拜那些将这些事启示给他的天使，但天使跟他说不要敬拜我，因为你所看见的这个心腹就是从启示录的开头一再强调主所要得着的耶稣的见证，这是预言的性质，预言的灵，所以你真正该敬拜的是那位得着耶稣见证的神。好，当基督领取了他的心腹之后，他就预备好要来做元帅和敌基督征战。所以从十九章的十一节开始，就向我们启示了基督作为元帅的各面。啊，他作为元帅，他不是单个的来单独来征战，他是有众军随着他来征战。当基督得着他的心腹军队之后，他就要带着军队从天上来到地上，和敌基督征战，踹神烈怒的大酒闸，击杀外邦邪恶的军队。那因着这样的击杀，将会有许多的人死亡，所以天空就有飞鸟说要来这个天空，对不起，天空就有天使向飞鸟说要来赴神的大筵席，来吃这些将要被击杀的君王、将士还有人民的肉。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要征战，敌基督就在地上聚拢他的军兵要和基督征战，但他们没有得胜，敌基督和假先言者活活的被扔到火湖里面去。但这个跟随他的这些军队呢，就被从基督口中出来的箭所杀了，就成了那些给飞鸟的大筵席。所以当敌基督一被扔到火湖里去，撒旦在地上就失去了那个与他合作与他施衣的人，他暂时失去了他的功用，他就被捆绑丢在无底坑里一千年。这一千年的时候就是国度时代，就是千年国的时期。在千年国的时期中，所有的得胜者，历代以来殉道的圣徒，晚期的得胜者都复活了，他们要在这一千年和基督一同作王。其他的死人要等到千年国之后才复活，但是我们需要有份那个上好的复活，因为有份这些上好复活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做祭司侍奉神，也要做君王代表神一千年。等到这千年国的时间一过去，撒旦要被释放出来，他一出来他就要继续迷惑地上的列国，那时候人类将有最后一次的背叛。但这样的背叛他们做不了任何事情， Amen， 他们就要被天上下来的火烧灭。下一页了，好， Amen。 好，他们要列国要背叛的列国要被火烧灭，撒旦要被扔在无底坑里。到那个时候基督要在白色的大宝座上有最后一次的审判，在这样的审判里，天地要逃遁，不幸的死人和鬼要受审判，死亡和阴间要被扔在火湖里，那些不幸的死人要因着他们的不幸也被扔在火湖里。到这个时候，地上旧天旧地上一切消极的事物都被清理对付了，时代就可以转换了，新天新地就要来到了。
阿们。接着就来到了启示录十七章到二十章的真理要点，那这边会有一个鸟瞰，一开始会讲到大巴比伦及其毁灭、羔羊的婚娶和哈米吉顿的战争，其中有千年国和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在大灾难的发生前，我们看见了得胜者的背题，这个得胜者在十二章乃是这个宇宙妇人的男孩子，他是在大灾难之前的殉道者，并且他们的功用乃是为着要与撒旦征战，并且击败撒旦。但是，接着在十四章是乃是说到出熟的果子，这个出熟的果子乃是为着神和羔羊的享受，并且在启示录的十四章八节就说到了那叫万国和他烈怒大酒炸的巴比伦倾倒了，说出这个在今世末了的七年半，这个敌基督要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他要废弃这个约。并且他在这里要毁灭所有各种的宗教，甚至要高抬自己过于众神。这样的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宗教的巴比伦乃是要在大灾难的起头就倾倒，并且在大灾难的末了就有大体圣徒的背题，大体的圣徒要在大灾难之间借着苦难得以成熟，他们的成熟就是要作为庄稼被收割。并且在接着就来到了启示录的十九章七节，说到我们要喜乐欢腾，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这里的心腹乃是说出基督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能够一同的有份羔羊的婚娶。他的这个得胜者，他们不是单独的，乃是团体的， 并且不仅是在生命里成熟，更是同被建造。因着这样子的被建造，他们就与基督一同的征战，有份这个哈米吉顿的战争。基督要作为征战的军队，征战的元帅，我们要作为这个众军来跟随他。赞美主，他就要击败了这个敌基督，使敌基督和假先言者被扔到火湖里。接着撒旦也被捆绑1000年。但是在这样的捆绑之中呢，这就有了这个敌基督和假先言者被清理以后，就要带进神的国。在20章也说到了晚期得胜者的，就是晚期的得胜者，他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且要有份头一次的复活，就是上好的复活。在上好的复活要与基督同亡1000年。接着就在这个1000年结束之后，撒旦就要被释放，他的释放就暴露了人背叛的天性。这个背叛的天性就要在撒旦末世的山洞里面被暴露出来。但是在国度时代，就有了宝座，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就是这位基督要来清理救天救地的一切，他要在这个把一切的事物、消极的事物都清理了。接着弟兄就会讲到了更细的点。
好，那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跟基督分享三个点。第一，有关于这个巴比伦，在圣经里面启示这个巴比伦的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字面上的古巴比伦，是指这个创世纪所说的巴别城。然后第二的话，在启示录第17章有说到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它是由大祭尼所预表的，是指罗马的天主教，他们是满了淫乱的，它是在大灾难的开头，要被这个低基督毁灭。那第三乃是巴比伦物质的方面，有女人所预表的，它是指罗马城，它是自傲为皇后，不肯自己为寡妇，它是要在大灾难的末了要被毁灭。那接下来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的原则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它是装甲的，这个大巴比伦的外表与新耶路撒冷看起来是相似的，看起来是一样的，其实它是满了污秽的，它是满了淫乱的。然后第二，它是不肯自己为寡妇。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的信徒，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不在地上的，所以我们是应该是我们的身份应该寡妇的。可这个巴比伦是不肯自己为寡妇，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呢、如果我们的在生活中我们有过分这个奢华，我们是有奉与这个巴比伦的原则。然后第三，它是有一个妓女的原则，我们要看见我们是基督的妻子，基督是我们的独一的丈夫。什么？如果看见这个点，我们要离开巴比伦的原则，我们不敢有任何的分裂。那这看见了这个巴比伦的原则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呢？要从巴比伦出来。这里有一个分别的呼召，他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弟兄姊妹，这个神非常的恨恶巴比伦的原则。巴比伦的原则什么呢？就是一半一半啦，就是不绝对。所以我们需要审判我们自己一切不绝对的东西，是我们那个上好的爱，这个是我们的最起初的爱，奉献给主耶稣，是我们能够向神是绝对的。第二个方面，我要分享有关于这个心腹的预备。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要看见得救的人需要两件衣服。第一件衣服的话，为了我们的救恩；第二件衣服是为了我们的奖赏。那第一件的衣服的话是为了我们的救恩，是指基督做我们的客观的义，是我们在神面前得着称义。那第二件衣服的话，是我们能够有资格有份于这个羔羊的婚局，是指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主观的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活出这位基督。那在诗篇也收到这个两件的衣服，这个诗篇45篇，第一件衣服是用这个金绣的，是指相当于客观的义。那第二件衣服是有这个刺绣的，用刺绣的衣服相当于主观的义。那最后我们又讲到这个千年果，千年果主要有两部分，然后有三班人。第一，这乃是属天的部分，乃是有什么呢？有得胜的信徒， 有新约还有旧约的圣徒要在千年国属天的部分作王掌权。那第二班人呢，这属地的部分有两班人，第一呢是蒙保守正确的犹太人，他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得救要做祭司。那第三就是马太福音25章这个绵羊，他是没有得救的，可对待好好的对待基督徒，他是要在这个千年国属地的部分要做万民。那弟兄姊妹，有还有一个什么呢？在千年国以外有什么呢？这个失败的圣徒，未成熟的圣徒，他在哪里呢？就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哀哭切齿。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哪里呢？我们不可能在属地的部分，要么在属天的部分做王，要么在外面黑暗里什么呢？哀哭切齿。弟兄姊妹，如果你可以选择，你要选择在哪里呢？当然属天的部分啊。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离开巴比伦的原则，我们需要向神是绝对的，我们也需要第二件的义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基督主观的义，使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在千年国的时候我们与在属天的部分与主一同作王掌权。
阿们。接着来到经历应用的部分，在启示录17章4节，我们就看见那女人，她是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她手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之物，并她淫乱的污秽。这里金子、宝石和珍珠都是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但是这个女人却只佩戴这些珍贵的珠宝为其外面的装饰，她是在外面炫耀自己，在她的外表中的确有一些属神的东西。然而他的金杯里却是盛满了可憎之物的，这就说出虽然 大妓女的外表、和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外表是相似的，但他们的理念却是大不相同的。那这学期、我在带着学生们建立各校园祷告生活的时候，一开始因着没有人上线祷告，我就觉得灰心而失望。然而当我在为着他们的情形寻求的时候，这时主就要我核对自己的光景是如何，我的生活是如何呢？这个主就光照我，当我在公开场合的时候，我会非常积极的祷告，我也会 很竭力的操练。然而在我私下的生活里，我却是常体贴自己，或者因为要处理外面的事物而漏掉了我个人祷告的时间。而这个原来主就要我看见，这样两面的生活就是巴比伦的原则，我的祷告就成了我外面的装饰。而今天虽然我是全时间的服侍者，主仍然在那里提醒我，我需要脱去外面的装饰。主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如何从那城出来呢？我们需要天天祷告。当我们私下的时间需要私下接触主的时间需要比公开接触主的时间还要多。当我们在我操练在整理家务的时候，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就在那里祷告，而那个祷告就成了我的生活。赞美主，这个外面属灵的操练不该成为我们的装饰，而该成为我们内里的构成。
阿门。阿门，是赞美主。阿门，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喜乐欢腾。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自己也预备好了。这个预备就是得穿明亮洁净的细麻衣，这是要我们凭基督活着，在生活中把它活出来。如果读到这里，我里面就非常的羡慕，向主奉献要来的一周，更多的在生活中活出它。上上周日香条回来的时候，台南市区下着大雨，那时候我要载一位小羊回家，再赶去加药，再另一位小羊参加晚上的夜播。但是在那个路程中，一面因为那个下大雨，路况不好，然后全身被淋得很湿，甚至还在平交道上等了非常久的火车，就错过了约定的时间许多。在过程中，其实我里面非常的焦急，我就逼得我在每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向主敞开。主就使我想起一个礼拜前向着他的奉献。主说，你不是渴望在今世被做成成熟的吗？你不是羡慕在生活中能够更多的活出我做主观的意吗？这个礼拜要结束了，你为我做了很多，甚至带人参加聚会， 你却忘记停下来活出我。于是我边骑边流泪向主悔改，向主承认我真是不会活出他。这就使我里面想起补充本诗歌329首，他说何等喜乐，何等喜乐，我们能够一无所有，一无所失，一无所见，唯见荣耀里的基督。赞美主，当我在这里唱着唱着的时候，我就宝贝主在预备我，我只要唯见荣耀里的基督，就能享受他的预备。会后我们也和姊妹们能够自然的一同分享刚刚在那个过程中所享受的基督，就宝贝姊妹们也自然的对照他们在生活中所经营的基督。我们就在这里一同在爱的气氛中向主更新奉献我们的自己，就觉得主啊太喜乐了，当我们停下来活出你的时候，就能经历你团体的预备，我们成为你的心腹军队。
阿们阿们。好，我们再唱一下这首诗歌的11还有12节。阿们。我们可以一同的站起来来享受11跟12节。
阿们。
大地心惊醒，耶路撒冷有天降，基督心腹壮志，真气磨成基督的模样。圣人调和建造，一起献出神荣耀形象，基督已经得胜。
阿们。
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圣洁荣耀从人身上完全地显出，你那主宰宣告不曾了生，一心满意就基督已经得胜。
Amen。
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
得胜得胜，
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
基督已经得胜。最后呢，我们来到21及22章。当我们在读这两章的时候，我们立刻会觉得进到一个全新的范围里，因为一切都更新了。那在21章当中呢，有两个重点，有提到了新天新地以及新耶路撒冷。在这个第一节呢，说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指明已过的法前、律法、恩典、国度时代都已经过去了，审判也不再有了，并且我们这班蒙神重生的信徒被提到天上，成为新耶路撒冷，降在新地上，就如新妇装饰整齐来等候丈夫，并且在新地上、新地里呢有两班的人，第一班呢就是这个新地上的百姓。这个神的帐幕啊，要与他们同住，并且神要擦去他们眼中一切的眼泪，在那里不再有悲哀和死亡，在那里有永远的安息和满足。再来，第二班人呢，是更有福的，就是我们。我们乃是神在永远里的种植，在那里神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我们喝，并且将我们这班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指明呢，我们乃是有份于新耶路撒冷，连同其中一切的享受。而那些呢不相信主的撒冷可憎的，将要灭亡于火湖里。那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讲到了这个新耶路撒冷，他是心腹，也是羔羊的妻。指明我们要做神勇士的配偶，直到永永远远。那在那里呢，天使啊，他就带约翰上到这个高山上，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异象，在那里呢，看见城中有神的荣耀，并且呢，看见了城的结构还有量度。在这个点之中呢，有三个点。第一个讲到城的结构，有高大的门，有12个根基和12个门。12个门和12个根基表征旧约和新约所有的信徒。那第二个呢，讲到城的量度。天使呢，乃是拿金为尺当量度的工具，量了那城，看见城的长宽高都相等，共有12000斯泰迪亚，城墙的尺寸呢，共有144轴。那最后呢，看见这个城的元素乃是
墙是用碧玉造的，城是纯金的，并且呢，墙的根基是用十二样宝石装饰的，并且呢，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从这边我们看见金、珍珠还有宝石，表征父子灵变化的工作，将我们做成神永远的居所。那看完城的结构和量度来看城中的殿，并没有看见城中有殿，因为殿扩大了，有这个主神和羔羊为神的殿，指明神和羔羊是我们侍奉并居住的地方，并且城的光与灯，它里面并不需要日月光照，因有城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神的灯。那最后呢，看见周围的列国，在那里呢，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城门白昼总不关闭，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带进那城，只有配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那城里。感谢主，新耶路撒冷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我们要成与神成为相互的居所，直到永永远远。
对，接下来我们来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首先就看见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接着还有生命树，这就是为着使我们得着生命和生命的供应。接着在 那里就给我们看见在勇士里神所救赎的人在永远里的福分，他们不再有那里不再有咒诅，并且在城内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奴仆都要侍奉他，他们也要见他的面，并且他的名必在他们的额上。然后在那里也不再有黑夜，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使他们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接下来就来到启示录的最后一段，就说到主最后的警告和使徒末了的祷告。首先就看见主就是那伸延者众伸延者之灵的神，要将那必要快发生的事指示他的奴仆，并且他警告主必快来，遵守这书上之预言之话的有福了。主也警告不可封住这书上的预言。接着在十二到十九节就说到关于主赏罚的警告，这给我们看见赏罚在主，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并且主也说他是阿拉法，他是 Omega， 他是首先的，是末后的，他是初，他是终。这就说出唯有主够资格，他也必要成就他所说的一切事，并且主也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讲到这个赏的一面，他要应许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可以得有权柄 可得生命树，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接着就说到主罚的一面，在城外有行邪术的，有淫乱的，拜偶像的，这些都要受到火狐的灭亡。阿们。最后主继续的见证，他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他也说到这个得胜者的赏赐，他对那些警醒爱他的人乃是明亮的晨星。接着那灵和心腹也在那里响应主的呼召，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也说来，口渴的也当来，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最后主就警告不可删去这书上的预言，若是删去就会失去这一切的福分。最后就给我们看见使徒末了的祷告，使徒 也在这里回应主，愿这样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最后使徒也在那里祝福众圣徒，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
阿们。接着就来到第二十一章的要点，主要有三个。第一，说到新天新地，当这个新天新地来到以前，神使用旧天旧地来完成并成全他所拣选的人。当神的子民得着完全之后，旧造就要被焚烧，成为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里有两班人，第一就是新地上的百姓，就是列国；第二就是神在新耶路撒冷里的众子，就是我们。然而还有另一班灭亡的人，他们的永分是在火湖里。而来到了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当我们在这个灵里就能看见新耶路撒冷是圣城，是基督的心腹，是神的帐幕，是神的乐园。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和九节分别说到心腹和羔羊的妻， 心腹是为着结婚之日，当在千年国里面，这个心腹只包括得胜者。然而到了新天新地里，这个神所拣选并救赎的子民，都要成为羔羊的妻子，要与他同住，直到永永远远。到三节就说到神的帐幕，神的帐幕是为着给神居住的。然而这个神和羔羊的殿是给蒙神拣选的圣徒所居住的。然而这个帐幕却最终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成为神和人相互的居所。Man， 这个新耶路撒冷也是由一般这个蒙神救赎的人所组成的。我们是他活的主神，我们要被构成为这三种宝贵的材料。在城内，它的城的本身和街道是由金组成的，就说出我们需要被神圣的性情所具有。Man， 我们就要摒除一切不属于神圣性情的东西，并且绝对照着神圣的性情而活。在并且要构成这个珍珠门，这个珍珠就说是我们需要天天进入基督得胜的死，并经历他分赐生命的复活。因为进到新耶路撒冷里唯一的入口就是通过珍珠门，并且城墙和根基是用宝石造的，说是我们需要经历纳灵的变化，将我们变化成为宝石，至终我们能够成为新耶路撒冷，在这里彰显神的荣耀。并且城的结构和量度是用金苇子当时而量的，这个苇子就说出量度，而量度不是为着定罪，而是为着具有。新耶路撒冷是被金苇子所量，所以我们每一位都要被积极的被神圣的性情所具有。
Amen。
越被具有，我们就能够像这城一样，在各方面都是完全且完整的。
Amen。
它的长宽高都相等，就说出它新耶路撒冷乃是至圣所的。扩大到了极点，并且城墙的量度是144轴，是人的尺寸，也是天使的尺寸。
Amen。
就说出我们不是在天然里，乃是在复活里。这城墙也要将我们分别并保护我们，将我们从这些凡俗之物分别出来。
Amen。
最后我们就要来看到这个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围城的殿。
Amen。
在21章22节就说到，我未见城内有殿，在新天新地里没有殿，因为这个殿已经扩大成了一座城。
Amen。
这整座城就是至圣所，并且殿是神和羔羊之极，整座城就是帐幕。这个帐幕扩大达到丰满，就成了神的殿。
Amen。
因此再从这三个点一起来看，我们就能看见神自己就是整座新耶路撒冷。赞美主，今天神乃要继续的在那里扩大，在那里变化我们。
Amen。
我们需要天天向神圣心灵敞开。
Amen。
一直活在神圣的分赐底下。
Amen。
最终我们就要成为新耶路撒冷。
Amen。 Amen。 好，幕僚，我们要来到启示录22章最后四方面的真理要点。第一方面乃是这城满了生命的供应。赞美主在开头给我们看见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在这独一纯净的街道当中有流。这幅图画就指明神圣生命的供应在这神圣的性情中有流，做我们日常生活独一的道路。不仅如此，有生命树，还有这个不仅有生命水，还有这个生命树，在河的这边和那边都长着生命树。这指明哪里有那灵的流，那里就要满了生命的供应。而这生命树和生命水都在这独一的街道中，这指明当我们行在这神圣的性情中，在这性情中生活为人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要满了生命树和生命水的供应。但这个不仅是我们生活的一幅图画，它甚至是启示录末了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和一个呼召。他要呼召我们来吃生命树，他要呼召我们来喝生命水，就是吃喝包罗万有的基督，做赐生命的灵，做我们日常生活的享受。太好了，可是这个供应源自哪里呢？我们要注意它的源头，就是神和羔羊的宝座。这个神和羔羊不是分开的两个，乃是只有一位，它是独一的源头，它是羔羊神，就是救赎的神自己。当他救赎了我们，从他的宝座就要流出生命水的河，做了我们的供应。第二，这也启示了带着元首的神圣权柄。在这幅图画中，我们看见了三一神，有神，有羔羊，有生命水所表征的那灵，就是神圣的三一，在他元首的权柄之下，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服于元首，归于在这个元首之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要满了生命的供应。可是我们还需要受提醒和警告，不仅有 供应，这里还有主的警告，他三次说我必快来。我们若不留意这警告，以上所说的福分都要失去。可是我们若留意这警告，我们就有福了，并且啊，我们要重看主回来的赏罚。我们若留意这警告，主就要赏赐我们。太好了！可是啊，在这警告下，有谁呢？有那灵和心腹的响应。在启示录二三章，乃是那灵向众召会说话；但是啊，在启示录这末了，乃是那灵和心腹一同说话。这就指明这个召会对那灵的经历已经进步到与那灵成为一流。哦，弟兄姊妹，我们渴慕继续的进步到与那灵成为一流。那灵和心腹说什么呢？他说：“来。”哦，这个来就表达了对主来的渴望。凡听见这话的，我们也要表达对主来的共同渴望。不仅只是那灵和心腹所说的，这也是这卷书的作者使徒约翰在圣经末了的祷告。他在最后的祷告也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当我们听见这话，我们也得到这个共同的渴望，渴慕主啊，我愿你来。最后，我们来到这卷书的结语，也就是新耶路撒冷。关于新耶路撒冷的结语，在这个结语中，什么是新耶路撒冷呢？他这边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乃是圣经中所启示一切项目的终极完成。三一神，神的经纶，基督的救赎，神的救恩，信徒，教会和国度，这一切奥秘的事都终结于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若说这些奥秘的启示，新耶路撒冷这是一座物质的城，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它是乃是这卷书用表号将这一切奥秘的事启示出来。最后，新耶路撒冷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与蒙救赎得变化的三部分人，一个神性与人性的神圣调和，它要调和成为一个神圣奥秘的人位。弟兄姊妹，愿主得着我们都渐渐的得救，不仅得救赎，我们要被变化成为这宇宙奥秘的人位。
我们来到二十一章的经历与应用，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五节，我们看见天使拿着经纬子量度那城，量度是为着聚油。而在十七节，这个城墙的高度是144轴，指出是在复活里的。我们都知道金是表征神圣的性情，因此凡不符合神性情的都不属于新耶路撒冷。今天主是以他神圣性情金的标准来衡量召会，他并不在意我们有多少的能力、多少的智慧、多少的才干，那他在意有多少他的性情是做到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都需要有神圣的性情做到我们的里面，这可应用于我们人性的每一个方面，应用于我们的爱上。我们必须决定我们表现出来的爱是天然的爱呢，还是神圣性情的爱。召会中所需要的是神圣性情的爱。当我们这个愿意让主来对付，除去我们天然的爱，这个神圣的爱代之兴起，那么我们就是在复活里。已过这个学生们正值考试的期间，有一天开展完，学生就说他想要吃宵夜。当下我就马上决定，我结束后一定要请他吃宵夜。但因着信息的帮助，我就学习到主面前祷告并等候，让主来清理、来对付，并让他神圣的爱来充满。当下主就给我感觉，他需要的不是宵夜，是一束的荆棘。感谢主，我顺着里面的感觉，把荆棘供应给他。这荆棘正是他当下的需要。哈利路亚，这不是出于我天然的爱，是出于神圣性情的爱，是在复活里的爱。
我要分享的经历是顺从宝座，享受生命的流，行在纯金街道。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二节上，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在我的经历中，每当我顺从元首权柄，就有这生命的河从宝座流出来，并且随着这生命的河，我就行走在纯金街道上，沿着这河还有生命树做我生命丰富的供应。有一次我做面包做得很起劲，但里面的神圣权柄说祷告时间到了，要去祷告，我就回应说没关系，我做完再祷告。当我开始一直做一直做，里面的流就越来越少， 到了一天快要结束，我忙东忙西，结果什么祷告都没有。当我躺在床上想要跟主说一些话时，却没有东西从我里面流出来。我失去了走在纯金街道的经历，也失去了那留在我里面生命的供应。另外还有，每周我都会跟几位姊妹一起来在一起读经。有好几次因为我事情忙就想要跟大家请假，但是里面的规律说要继续。当我回应阿们时，我就发现我走在纯金的街道上，而且那生命的流就一直加强供应我们。哦，每次我读完经，我都可以见证我是哈利路亚，这个生命的流就在我里面有生命丰富的供应，使我享受了生命树。所以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还有教会生活中，我能见证每当我顺从元首权柄，就有这生命流从宝座流出来。我也行走在永流生命河的纯金街道上，也使我能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
阿们，感谢主。接着我们来到启示录的总结。启示录是圣经末了的一卷书，也是一卷结束的书。许多圣经中的神圣启示、神圣的意象，到了启示录有了一个终极的完成。启示录一共可以分为四个意象。首先在一章到三章，我们可以看见众召会的意象；在四章到十六章，我们可以看见世界之定命的意象；在启示录的十七章到二十章，我们看见了大巴比伦的意象；在末了的二十一和二十二章，我们可以看见新耶路撒冷的意象。首先在启示录的一到三章中，我们可以看见七个金灯台，还有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人子，这就是众召会的意象。这七个金灯台不仅表征在召会历史中七个时代的召会，也表征了七种类的召会，其中四个种类就是这个被盗的召会、改革的召会、恢复的召会，以及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要存留直到主的再来。接着到了启示录的四章到十六章，我们可以看见世界之定命的意象。在这个末了的世代，因着主的主宰，福音要更加速的广传，但是另一面也因着这个不法的奥秘正在发动，一切这个不法奥秘的集大成就是这个敌基督和假伸延者，他们要使这个地败坏到了极点，也因着地的败坏就带下了神的审判，使这个地不再适合人的居住。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定命，要地要越来越败坏和不法，并且不适合人的居住。到了这个十七章和二十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大巴比伦的意象。大巴比伦有分为宗教的一面和物质的一面。这个是宗教的一面的，就是预表这个罗马天主教，它是可以说是世界各样宗教一切偶像都在这个罗马天主教里面一切的集大成，并且另一面这个世上的奢华宴乐，就是这个物质的巴比伦，也就是这个罗马城，也是要来敌基督之国的首都。这两面的巴比伦，神都要来毁灭它，并且在这个末了这千年国之后，这一切不法和背叛的源头就是撒旦和他的跟从者，神都要叫他们灭亡于火湖。到了二十一和二十二章，当一切的末了消极的事物神都清理干净之后，我们要看见新耶路撒冷的意象。哈利路亚，神应许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天，一个新的地。作宝说的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并且我们这些蒙神救赎的人要来与这位三一神连结调和，他要做我们的丈夫，做我们永远的份，并且我们也要做他的妻子，做他的扩大和彰显，直到永世无终。哈利路亚，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见我用了一张的图片，这不代表时间轴，但是这个代表我们如何的来经历享受启示录中所有的一切丰富。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一本得胜者的书，我们该唱诗歌都看见得胜得胜，基督是那个独一的得胜者，今天要做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七灵啊一再的加强我们，一再的传输到我们里面。外面呢有七印在那里啊，预备各样环境，使人不仅能够得救接受福音， 更是使人能够得胜。清印带进七号七碗，使人啊真是迫切的来寻求得胜。这般得胜者要成为耶稣的见证，胜过仇敌一切的诡计。那我们在经历应用上怎么来经历呢？第一，我们要顺从基督，我们要接受基督，像我们弟兄刚才说的，要吃，一再吃基督，更多的吃，更多的吃，我们就成为男孩子，要与大红龙撒旦来征战，把龙啊摔到地上，龙就没有任何地方，在天上没有任何的地方。第二呢，我们要不受玷污，要跟随羔羊前行，这是一般出熟的果子和庄稼，我们要成为这个出熟的果子，被提到锡安山上，在那里啊跟随羔羊，一直跟一直跟，就跟到天上的锡安山被提，这是与这个作恶的这个葡萄所相对的。第三呢，我们是不败敌基督，是一般殉道的人，这是成为一般在玻璃海上的得胜者。哦，这般人呢，他是胜过兽和兽的像，兽在我们身上也没有地位。我们要胜过敌基督和敌基督的原则，让我们真是成为一般的得胜者。那主耶稣来的时候呢？这个在这个末了的时候，这些人啊，会有这个基督来的时候会有基督的审判台，审判台判定你是得胜的还是失败的。得胜的就成为心腹。这般呢是一般怎样的人呢？是一般在生命上是成熟的，并且是建造在一起的。我们不是分开单独的得胜，我们是团体的一起成熟，团体的一同来爱主、追求主，成为心腹，这是与大妓女相对的。哦，再来呢，我们要成为这属天的众军，基督是骑白马的那一位，我们要率领我们这属天的军队，从事着属灵的征战。今天我们这样多年的与基督这个征战，感谢赞美主，那日我们就要与这位骑白马的示意敌败敌这个敌基督，还有假神原则，就是两个兽。最后呢，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活出新耶路撒冷，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做出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啊，金珍珠宝石不是那日所盼望的一座物质的城，不是的，是今天你我更多要接受神圣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被变化成为珍珠，成为宝石，成为建造的材料，成为啊这样子的，我们不仅是活出新耶路撒冷，就是成为新耶路撒冷，做出新耶路撒冷，我就是要建造新耶路撒冷，这是与大巴比伦相对的。大巴比伦要倾倒，但新耶路撒冷要成为宇宙的婚配，存到永永远远。不仅是这样子，我们看见了这些啊，头三班这个男孩子、妇人、男孩子、出手果子庄稼和玻璃海上得胜者，这三班人呢，最主要啊，我们要这个在大灾难前就要渴望被提，所以呢，我们渴望被提就要成为什么呢？成为男孩子。弟兄姊妹啊，我们不只是成为妇人，我们要成为那个较刚强的部分，在召会中是较刚强的部分，并且成为出熟的果子，是在大灾难前就被提的，不是经过大灾难才被晒熟的一般人。主啊，我们要渴慕成为什么呢？男孩子，成为出熟的果子。跟你旁边讲讲，我要成为，要成为出熟的果子。Amen， 使我们主这个成为怎样心腹军队，能够击败基督徒，带进主的回来，那最终就是成为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启示录这些意象，凭着我们看见我们是无法达到的，但是很宝贝，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一般人，是因为有神的恩。所以约翰最后末了说什么呢？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我们是凭着这恩典，就是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分赐到你我里面，使我们能够成为这般的得胜者，使我们能够看见这样的意象，更去来成为我们的经历和应用。所以啊，最后我们约翰这个主耶稣啊，一直提到说三次，在末了提到三次说，我必快来。约翰最后有一个祷告，怎么说呢？ 稣啊，我愿你来。这不仅应该是约翰的祷告，应该是我们这班爱主的人共同的祷告。我们一起读宣告一次好不好？
主耶稣，我愿你。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的祷告乃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主耶稣来。
Amen。好，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喜不喜乐？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深愿，听完这样的展览之后，这个深愿就是主，愿你快来。你千万不要跟主说，主啊，这么丰富的真理，我都还没有追求很多，所以求你晚一点来。这件事情，主的快来，主的再来，这个决定权不在我们的手上，但我们可以赎回光阴。因为日子邪恶，要赎回光阴最好的路就是你读真理，被真理泡透，被真理浸透，甚至被真理构成。我觉得今天早上的展览很好，我听的是第三遍哦。对，虽然是听好多遍，但是在我的感觉就是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听完今天的展览，你会不会里面有一个回应说，主啊真好，我从来没有听过。还是里面有个回应说，啊这我老早就知道了。如果你老早知道，你上来讲讲看啊。听的跟知道的跟讲的跟展览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有几个点，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在美地上经营。在美地上劳苦，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块美地。若是这块美地，我们可以好好的劳苦经营，那个英文叫做 labor on Christ， 就劳苦在基督这个美地上面劳苦，一定会有出产。因为这一块地是丰富的地，不是荒地，这一块地是美地。荒地你在那里劳苦的经营，不一定有出产，但主给我们的这块地就是他的自己，是美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经营，劳苦在其上，那我们每场聚会都是丰富基督丰富的展览，基督丰富的洋溢。那我就问主说，怎么经营美地呢？弟兄姊妹有没有问过主，怎么样经营美地呢？我觉得最具体的经营美地，最具体的是你每天都要读主的话。美地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也是赐生命的灵。那主在哪里呢？主在话里面。哇，这是知识给我们的带领。只要我们一翻开主的话，用我们的灵来享受，来咀嚼，像男孩子一样吃得多，那就会长得壮，那任何的消极的事情就摸不着我们。教会之所以有一些消极的事情，是大家吃的不够，吃的不够就会有问题。但感谢主，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有许多的真理。你看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里，你看多有福啊，又是诚心圣言，哇，又是生命读经。接下来还有什么结晶读经？要来的是撒母耳记，我们要进入撒母耳记的丰富。又有1994年到1997年高峰真理合集，这一套主的话是预备心腹。我们都盼望成为主的得胜者。在这个时代，你不成为主的得胜者，那你还盼望成为什么？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么多的丰富。这么多的福，跟旁边讲一下，实在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们哈，这一次的日间班都要结束了，这一次的日间班大家收获满满，哇，实在是太好了 ，Amen。这每次我来这边日间班跟弟兄姊妹们交通，我就大得激励哈，哦，这个有的出代驾，哇，坐公车坐好几班，你知道在台北坐公车是很容易的，在台南光这个转就可以转好几个小时，还不一定能够达目的地嘞。还需要多个祷告。好，弟兄姊妹出这么大的代价，哈，这么大价，我们就盼望做这个日间班呐、啊。你报名了，就永远报名了。哦，以后不要组长问了，以后不要组长问了，哎，不用组长问了。然后，如果学院如果组员没有来讲，全部都信心报名。哦，那这个日间班就是一直的报名，一直接受成全。一直享受主，然后到主来感谢主，日间班荣耀的结业了，说不定在主面前就像今天早上有一场荣耀的展览，好，那我们的人生就不虚此行。好，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经营呢？基督，我是觉得祷告要多。好，其实全时间他们呢、啊，这个预备今天的展览已经一个学期了，他们下个学期要罗马书，罗马书，我们也要进入罗马书。这个每次啊，这个他们预备的时候，那个时间是很短的，但是可以看出来预备的功夫很够，就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嘿嘿，哦，就要起来讲一篇信息哈、哦，森林稿三分钟，你看要不要预备很久？哇，这个一直每天都要很警醒的这个祷告。哦，所以我是觉得啊，这个我们的真理哈、哦，真理若是要成为，若不是要成为道理，真理若避免成为其道理，就要加上祷告。哦，祷告越多，真理就变成实际，真理就不仅是道理知识，好像叫我们明白，叫我们领会而已。阿妹，我们祷告越多，真理就会成为实际。然后成为存留在我们里面的构成，长期的滋养我们、哦、所以我们需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哦、求主祝福我们、哦、日间班最一直的报名，然后呢，看到年轻人展览真理这么好，你跟旁边讲一下，我要鼓励我所认识的青年人参加全时间训练。还有，感谢主，我们这个教会里面还有一个训练是一直训练到主再来的，就是壮年班训练。哦，壮年班训练，弟兄姊妹真的，这个退休的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去了哈、哦。我是觉得有育婴假的啊，育婴假这个好像年纪还不够，啊、哦，那就参加青年班的，啊、哦，就希望求主祝福我们，召会满了成全训练，哦，成为一班能够产生一班得胜者。哦，男孩子带进主的回来，主啊，我们愿你快来，阿门。
好，我们休息到四十分，请就坐。
好，要兑换那个奖励券的，请找柯妈妈，哦，柯师母。